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月9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火山口上嘅中共危机四伏》。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好。
你好，大家好。
新嘅一年开始啦，咁我哋睇下啦，喺2021年嘅年尾嘅时段咧，同埋今年嘅开局咧，其实都睇到咗阿习总咧系讲咗好多嘢噶，咁啊又要党内团结，又话要清理党内嘅团团火火之类嘅。好多人而家认为咧，喺习总嘅带领之下啦，中共咧而家系坐喺火山口之上噶啦，咁啊喐下咧就会火山爆发噶啦。咁啊，究竟习总所处嘅情况又系点咧？中共嘅状况又系点咧？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咁系啊，我都即系习近平就孭住中共坐喺一个快要爆发嘅火山口上边。咁啊，中共呢一个政权里边好多人就知道唔掂噶啦，所以佢哋就想拼命咁样挣扎。佢哋知道如果咁走落去，我哋上两期一直都度分析喺外交上佢个困境简直绝境噶啦，而家已由困境变绝境，同埋佢内在嘅问题，譬如话经济嘅滑落啦、疫情嘅失控啊各方面。咁所以即系佢系喺党内。佢面對嘅嘢其實係好多嘅，我哋今日就想用佢幾次嘅即係談話，我哋盡量將佢簡單一啲，等大家聽得清楚少少。佢所透露嘅信息係咩？從中我哋睇下習近平而家佢喺2022年佢會做啲咩嘢。咁咧就12月31号就佢透過官媒發表咗2022年嘅新年賀詞啦。但是先讲2022年对习近平来讲呢，其实真的非常之重要的。2021年的建党百周年大庆，以及他们在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这些都是即是在这里铺路给习近平在2022的二十大即是继续任这个党的总书记啦，即是大概这样。所以在2022年的贺词里面呢，我们想提出他究竟想讲些什么东西。那他讲了些什么呢？佢一讲讲香港先啦，佢话祖国一直牵挂住香港、澳门嘅繁荣稳定、自由和冲共济，共同努力，一国两制只能够行稳致远，实现呢、这个实现完全统一系两岸同胞嘅共同心愿。前面就讲香港，后面嗰句讲台湾，台湾就系咁讲，啲啲咁多嘅啫，完全冇再继续讲落去，亦都一啲都冇提到美国或者外在势力系咩嘢。咁咧，第二個咧就講到咧就抗疫啦，話自己取得好重大嘅成果啦，好多人讚佢啦，外國領導人讚佢啦。第三咧就講到北京奧運會，話世界期待中國，中國做好咗準備。第四咧就講到即係所謂嘅第三個歷史決議，即係佢冇提到嘅，佢成篇文章我睇咗之後發覺佢冇提到嘅咧，就係冇提到統一台灣，好明顯咁樣點樣去令到台灣同胞啊。可以享受祖国嘅咩呀之类冇提到。好奇怪佢亦都冇提到呢，就係二十大。佢呢个贺词呢就千零字啦，但係我哋当然知道佢讲咗好多大话啦，讲香港嘅时候佢冇讲到国际制裁，冇点样讲到一个即係世界金融中心，而家就已经系地位呀，各方面完全冇，淨係讲好唔讲坏。
你呢个似乎符合中共嘅原则喎，报喜不报忧系嘛。
咁講到呢一個疫情嘅時候呢，當然提都唔提西安啦，係咪？西安而家咁大件事提都唔提，亦都冇提到而家嚟講其實好多嘅人權組織係追緊佢張展嗰件事嘅。張展係公民記者，就因為報導咗武漢嘅疫情就俾人哋捉，而家呢就係喺監獄裏面呢差唔多死嘅。更加當然冇提到即係彭帥同埋啊張高麗啦，張高麗係上一次嘅奧運會嘅係最主要嘅中共嘅負責人嚟嘅。講到奧運會當然更加冇提到即係俾人哋制裁啊。咁呢就俾我感覺就係呢一篇新年講話裏面呢，佢淨係講佢有把握嘅嘢，佢冇把握嘅嘢佢提都唔提。
咁你指嘅係邊啲方面呢？
即是統一台灣，2022年統一台灣，或者是就是二十大裏面他可以連任。這兩樣東西很奇怪，在他的新年賀詞裏面居然沒有提到的。咁當然呢，就係喺2021嚟講，佢講到2022年嘅賀詞嘅時候，一般中共嘅習慣就講返下今年2021，即係呢一年究竟有啲咩成就啊，佢完全冇講，冇講佢有咩成就，亦都冇展望將來。成篇文章呢俾我感覺呢就風花雪月，講咗好多佢點樣去接近民眾啊，去好多省份調研啊，點樣嗰類咁嘅嘢。同佢以前講過嘅談話殺氣騰騰呢係好唔同嘅風格。
咁你對佢呢次嘅用詞呀、或者表達方式啦有啲咩見解呢？
我覺得即係比較貼切嘅形容，可能係望鄉情怯。佢好怕接觸台灣呢件事，因為佢冇把握，佢好怕接觸二十大呢件事，因為佢仍然冇 100% 嘅把握，所以只會係有種一種避談嘅情況。因為呢個新年賀詞係針對全中國人民㗎嘛，咁所以即係呢啲嘢嚟講，對中國人嚟講都係好重要啦，係咪？一日喺度武統台灣啊，不停咁喺度洗腦啊，將來點樣去台灣啊，已經有歌唱，個個嘅心目中成日諗到打仗就打台灣，但係居然冇完全冇提到二十大就完全冇提啦。
如果按照你咁講嘅話，係咪佢哋嘅派系鬥爭咧引起咗？有人真係想挑撥起身打台灣，咁習總又知道咗冇把握又唔打呢？
咁呢就係睇返呢佢兩年前嘅賀詞啦，咁即係2019年年末呢佢就講2020嘅即係賀詞啦，當時嚟講呢武漢疫情已經係知道啦，即係已經係發生㗎啦，呢個疫情已經發生㗎啦，但係喺嗰個 moment， 即係嗰個2019年末嘅時候，中共決定係隱瞞，而且呢亦都俾佢哋自由咁擴張去全世界，所以就俾啲人出國啊，由得佢。另外呢就喺呢個2019年末嘅時候，佢哋提到咗全面建造小康社會，打贏呢個脫貧攻堅啊，同埋呢就要穩定香港局勢，要透過一帶一路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咁所以你即係你比較返佢哋講嘅嘢，喺兩年前習近平講嘅嘢，佢基本上呢都某個程度上是真是假都實現了的了。譬如說他隱瞞疫情擴散疫情搞定了，他是這樣做，香港真的被他是穩定了，所謂穩定了。一帶一路雖然不是那麼成功，但是問題他一直都有做這件事，這個所謂的脫貧他宣布是做到了，你不要理他真還是假，他宣布做是做到了。其實2020年呢他做了，你就咁睇他下，是他自己用他哋中共的語言所謂的折騰，在2020呢已經是做了很多他不應該做令到這個世界非常之震動的事，譬如香港啦，國安法，譬如是台海那裡局勢緊張得很緊要，因為他不停地軍機繞台啦。另外呢就是19屆的五中全會呢沒有推出了一個接班人，令到整個中共的接班人架構呢是破了的，破了這個架構的，咁跟住呢就開始內鬥。可以話2020年呢係習近平奮發圖強嘅一年，喺度搏命咁嘅加速。而2021年呢就有個後果，就係全球圍堵啦。我哋喺2021年至能夠清清楚楚，特別係歐洲歐盟嘅加入，就見到全球圍堵啦。咁呢就俾我哋嘅感覺就係佢國勢就一落千丈，就喺2021。2020係佢折騰嘅一年，2021係佢種乜嘢瓜得乜嘢果嘅一年。我哋啱啱就講完佢新年嘅講話啦，咁但係呢就係喺31號，即係12月30號，佢哋有個政協茶話會嘅，咁就搵晒啲政治局常委同埋啲高官嚟開會啦，咁呢就呢個茶話會呢差唔多係啲聯歡會啦，係內部高層嘅聯歡會咁樣嘅，咁習近平亦都有個內部嘅講話。咁但喺呢一次嘅講話裏面呢，佢就將二十大呢擺到好突出嘅即係一個地位裏面，但係即係喺我哋睇個視頻呢，就所有啲高官都非常非常之即係表情好嚴肅，毫無笑容，即係唔係一個茶會或者一個點講啊聯歡會嘅一個咁樣嘅一個咁嘅氣氛。可能大家心中有數啦，2022年佢哋知道會只會更差。咁呢就喺呢個茶話會裏面最突出，媒體最注意一樣嘢，就係人大委員長栗戰書呢係冇出席嘅。
茶话会啫，出唔出就冇所谓啦，系嘛？
因为喺呢啲咁样嘅会议，一般嚟讲咧，即系呢啲咪特别呢啲茶话会咧，啲中共高官就算病咗都要打针，打强心针都要去嘅，你冇可能缺席。而栗战书系居然喺啲咁大嘅一个咁样嘅聚会里面缺席，就好多人有好多嘅睇法。有啲就话习家军就出事，大家知道栗战书系习家军好忠诚嘅一员啦吓。咁一個就係咁睇法，另外一個就話可能就係習近平唔再係信任栗戰書。總言之，栗戰書係出咗事。如果栗戰書去人大委員長都出咗事，表示後面個政治風暴係好大嘅。暫時講，我哋冇辦法知道究竟發生咩事。不過栗戰書呢件事就大家都即係就豎起個耳仔嚟聽啦。栗戰書今次冇出現，可能有事啦。咁呢個係12月31日。咁12月27、28日咧，亦都係佢就主持一個叫做政治局嘅民主生活會啦。你知中國大陸嗰啲高層最中意開會噶啦嚇，就開呢啲咪會啦。
嗱，呢個就叫做中共嘅全民主過程啦。開緊嘅咧就係叫做中共政治局嘅民主生活會啊嘛。
咁咧就習近平就講到好嚴肅啦，就不停咁樣強調，不停咁重複話，而家面臨係好嘅形勢係非常之複雜、非常之嚴峻、非常之繁重，即係呢個艱巨性咧係世所罕見、史所罕見，咁就提高到咁嘅高度啊！即係話好嚴肅、好嚴肅，而家啲情況好差、好差，基本上即係話我哋而家面對嘢係從來未試過咁差、未試過咁慘嘅咁樣。咁咧，佢就要求啲人咧，啲政治局嘅所有嘅人咧，就係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同埋集中统一领导，即係大家要去服从核心啦，係咪？习近平啦，係服从大局、服从组织、服从安排。咁到最后咧，呢班咁嘅政治局委员会咧，居然咧就都一致表态啊！既然你咁想我哋要服从，要點樣要對你忠誠咯，咁佢哋咪又講咗啲嘢咯，即係一致認為要確立習近平嘅核心地位啊，有咩全黨全軍全民咧，就係、是、要服從你係我哋嘅共同心願啊，就咁樣，即係去做戲咁做啦。但問題喺呢個會裏面，我哋睇得出，即係佢講到個黨而家面臨嘅嘢係史無前例嘅咁嚴峻嘅。咁咧就喺2022年嘅第一日1月1日咧。中共求是雜誌咧就刊登咗2021年11月11日，咁喺呢個六中全會裏面啊，習近平嘅講話，咁佢都重複咗好多嘢，但係最重要嘅嘢一樣嘢就係佢不停咁喺度講要鬥爭，講咗25次嘅鬥爭嚇，佢個釋放嘅信號好清楚，就對外要繼續鬥爭，對內要繼續鬥爭，對內係圍繞20大，一定要即係繼續鬥爭，好清楚嘅。佢話對即係對西方當然要鬥爭啦。咁但係其實喺過去兩年咧，就係中共自己唔需攞嚟衰嘅兩年嚟嘅。即係佢遭受到嘅國際圍堵啊，中美關係急速嘅下降，佢嘅戰狼外交喺南海、東海嘅軍事挑釁，另外咧就係經濟威逼澳洲啊，威逼加拿大啊，又威逼立陶宛啊，周圍去做埋曬啲咁嘅嘢，就令到自己而家已經冇路走噶啦。咁你仲要鬥？就喺呢一個《求是》雜誌呢一篇文章刊登咗阿習近平嘅講話裏面咧，佢好似仲唔夠，佢仲要鬥，佢焦頭爛額都要鬥落去。呢啲係對外啦嚇，對內咧佢亦都係要鬥。佢主要就係對啲反習派啊或者其他嘅派別咧，佢肯定要鬥爭啦。不其實咧，即係講到呢一啲嘢咧，亦都有一啲説話咧，即係我感覺上係好過態嘅啦，已經到咗個地步咧，已經唔係一個正常嘅人講得出嘅。譬如咧，佢要求全黨必須要對黨對佢絕對忠誠，佢話呢個忠誠咧要純粹嘅、無條件嘅，唔能夠打折扣嘅，唔能夠耍小聰明、搞小動作嘅。仲要是很具体的要实践得到的，不是空洞的口号，不能够只能够即是留在这个口头的表白里面。
你有没有觉得这些要求很奇怪了，亦都似乎很过分呢？
即是我觉得已经是到个地步，就好像 好似人哋结婚嗰阵时吓，我哋但系结婚嗰时有个誓词嘅系嘛，又点样啊？即系一生点样爱你啊？又要点样？你病嗰时候要照顾你啊？总之一生死与共啊！我哋到死至分开啊！咁即系俾我感觉就系一个结婚嘅誓词。佢要逼啲党员要咁样嚟对佢忠诚，我真系觉得系咪有少少即系已经系唔系好正常？边个会对你系要会咁样啊？真系。是嘛？對你喎，而家黨即係等於你，你邊個會做得到？邊個會聽咗之後就當耳邊風，或者話 OK？ 你要我哋念經，我就念啦嚇。你既然要我不停咁要講呢啲嘢，我就跟住你講啦。
呢啲都係符合共產黨嘅原則嘅，因為入黨嘅時候咁啊，舉住拳頭咪講過嘅，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啊嘛。咁而家叫你表態都啱噶啦。至於做唔做得到，有冇人去做，想唔想做？哦，呢個又係另外一回事嚟噶啦。共产党要的就是这个形式。
咁佢仲有讲咗句就话，你处理嘅动作唔好慢腾腾，唔好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咁即系佢咁讲，慢腾腾、软绵绵就表示好多人躺平啦吓。躺平嘅最紧要、最重要嘅动作就即系好慢啊，吓，拱都唔喐啊咁样。即系习近平即系已经系到咗咁嘅地步，佢要逼人对佢忠诚啊，即系逼啊，差唔多系俾我嘅感觉系好极端嘅。你点可能系逼一啲人对你？呢有啲嘢系冇可能系逼嘅，逼出嚟嘅。你只能够鼓励。你已经讲到嗰个地步，就已经系我觉得已经系过晒态噶啦。即系你能够睇得出佢嘅心理系几咁嘅，即系冇安全感。越冇安全感，佢就是越逼，佢就越逼出为止。但系佢知道逼唔出嘅呢啲嘢，逼嘅都系假嘅，逼得出嘅全部都系假嘅。
你啱先讲紧嘅慢腾腾啊、软绵绵啊呢啲啦，其中嘅一部分咧就系你理解成嘅呢个躺平啦。咁啊，石头又理解成另外一样嘢，就讲话你要救我，仲要系要快、狠、准至得。呢个系另外一重意思吓。战狼文化系佢哋推崇噶嘛。
咁其实咧，就习近平已经做咗好多嘢噶啦，点解仲要咁唔安心咧？佢譬如话九年里边，佢已经将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除才口、郭伯雄呢啲军里边嘅即系啲重臣，全部都系已经系入晒监狱，死嘅死，入监狱嘅入监狱噶啦。咁连咧就系即系孙政才咧，都喺十九大召开之前咧，就已经系孙政才系王储嚟噶吓，亦都将佢消灭咗啦，亦都系。废除咗国家主席嘅任期制啦，佢得到好多嘢噶咯，但系都唔安心，仲要继续。
中共不嬲都冇安全感噶啦，咁佢哋自己人咧，点可能有安全感啊？分分钟而家做嘅嘢咧，系帮别人做嫁衣添啊！
咁咧就喺十月初，佢就清洗咗政法委啦。政法委就系好可能系喺内部，譬如话暗杀佢，或者系对佢不利，对佢人身安全或者有威胁，或者对佢。有人出嚟要要挟佢，用枪要挟佢，你要将政权交出嚟。所以即系佢系唔放心。十月嘅时候已经将呢个前公安部长孙力军、前司法部长傅政华全部拉落马噶啦。咁又话习近平咧，其实系频频咁样去换中南海嘅警卫局长，佢好惊，好惊佢自己嘅人身安全系有危险。咁但系我觉得佢都唔系错嘅，啊，即系你即系逼得啲人到个地步咧。就有啲嘢係會發生嘅。咁最近即係比較媒體講得多就係太子黨劉亞洲啦，劉亞洲被捉啦。咁其實劉亞洲已經係過氣嘅人嚟嘅，佢已經退休㗎啦。佢其實未退休都唔係咁重要，唔好講咗佢退休㗎啦。咁但係劉亞洲有一樣嘢就好似任志強，我大家唔知記唔記得佢嗰個任志強係地產大亨嚟嘅。兩個人有咩共同嘅地方呢？好聰明，好肯講說話，好睇唔起習近平。呢、这個就係劉亞洲同阿任志強相同嘅地方，咁兩個都冇好下場，即係個退休咗嘅人已經唔重要嘅人，佢都唔得，你批評我，我就要捉你，就已經到呢個地步。
所以連佢內部嘅人咧講一句唔啱聽嘅咧，都會拉人。咁你相對香港嚟講嘅話咧，咁多個自由媒體係嘛，點可能唔俾人整啊？
即係習近平，我諗佢心虛嘅咧，就係話。佢改變咗好多中共嘅嘢，特別係鄧小平立落嚟嘅規矩，譬如佢修憲啦，取消領導人嘅任期制啦，以前啊鄧小平啊定落嚟嘅，佢取消咗啦，亦都冇咗嗰個隔代嘅接班人制度啦，譬如話鄧小平當年嚟講係指定咗胡錦濤係接班人，即係跨過咗江澤民，佢廢咗呢樣嘢，而家根本唔知道邊個接班。 另外呢，就有个二十大里面亦都唔用七上八下呢一个规矩。咩叫七上八下呢？即係入到去呢个常委，你如果係67岁你仲可以做，但一达到68岁你就一定要落嚟㗎啦，就叫七上八下。咁习近平今年已经68岁喇喎，佢要千秋万世，即係表示佢即係要破咗呢个七上八下呢个规矩。咁所以即係佢係自己知道自己去到好盡，改咗中共体制里面好多嘢，捉咗咁多人，即係又树立咗咁多嘅敌人。咁佢自己并唔係话觉得自己咁样做係好有底气，佢始终唔係毛泽东。即係毛泽东当年嚟讲，佢真係有佢嘅威望。你话佢一个毛泽东係做咗好多呢个滅絕人性嘅事都好，但係当时讲佢係有咁嘅威望。而习近平冇呢个威望，佢又做咗咁大嘅，改咗咁多嘅规矩，即係捉咗咁多人。佢所以佢心里面成日都唔稳，就係咁嘅，就係有呢个其中嘅一个原因嚟嘅。咁呢就而家嚟讲习近平对外就冇符啦，而家但即係我喺嗰一集讲佢外交嘅都讲得好清楚㗎啦，已经无解㗎啦，即係你呢个系死局嚟嘅，喺外交度只会越嚟越差，因为习近平佢系唔会低头，佢系唔会改变佢道路，佢系唔会去反省自己，佢冇呢啲嘢㗎，呢个唔系习近平嚟嘅。咁喺內部嚟講，我喺上一集亦都講咗，係全部面對嘅都係死局，其中係以經濟嚟講係冇得掹嘅。咁點算呢？係咪呢個亦都係令到佢覺得自己未必有夠資格夠班去做千秋萬世嘅。咁所以呢啲都係令到，但呢個當然佢心裏面係一種感覺，或者自己心裏面都清楚啦，外面嚟講佢唔得啦，佢點佢都要係，佢幾咁冇唔夠班佢都要上啦，呢個就係習近平啦。即係你睇下佢為咗呢個二十大呢，佢好防住，譬如話兩年以嚟呢佢都冇出過國，表面上就係防疫，其實佢就好怕，即係佢走出咗去國門，或者佢不安全感到咁嘅地步，就係如果佢踏出國門呢，北京發生咩事佢唔知道，可能就返嚟就已經政變，反正佢出咗去就流亡海外。即係呢啲獨裁者佢哋嘅嗰種恐懼，嗰種不安全感，即係嗰種成日好似個狼咁樣，佢要周圍去望望下後面係咪有敵人，左邊係咪有敵人，右邊係有冇敵人。你睇狼行路嘅姿勢，佢從來冇話係好安詳嘅，佢永遠係一種防範咁嘅姿勢。而家習近平就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咁呢就因為呢個董家篤師中國嚟到一個好關鍵嘅階段啦，今年2022年真係可以話肯定好多嘢睇嘅，是好是坏，但大家就不知道啦。不过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啦，有些事情去到一个地步呢，不破就不立，即是你没有办法去有一个突破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重新去建立。那我想就这个中共的政权或者中国的前途命运来讲，可能2022年是很重要很重要一年，那我们跟着可能一年内会看到很多东西。
一年内可能会看到很多东西，那么这个就是路桥的2022年的展望。咁其实之前呢，石头都睇到咗一个日本嘅报道，亦都讲緊2022年呢其实可能发生好多嘢嘅，包括疫情在内，咁所以大家出入一定要小心。呢度係粤讲要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西安民众向水路两路逃生，希望能有一线生机。
喂，我喺新聞度睇到喎，话而家西安个疫情好严重喎，唔知而家发展到咩环境呢？嗬，
唉，讲起西安啊，啲人就惨咯。党中央国务院就派咗一个副总理叫做孙春兰去西安处理疫情，佢一到嗰度呢就将两个官员撤职，佢哋系区政府里面嘅书记同埋区长，要求在1月4号整个西安清零，就是不准再有人得新冠病毒。
喂，有没有搞错啊？做不做得到啊？马上清零。
习大大要你清零，你就要清零，几时到你话不得的？不得都要得的。所以是不是先撤了两个官员啊？正所谓就是杀鸡儆猴了，其他那些人如果你不听，立即撤职查办啊。
西安的疫情咁严重呢， 就算你炒晒嗰啲官员啊，都未必可以清零㗎嘛。
所以后嚟呢啲官员唔係识做啦，干脆将怀疑有可能感染嗰啲人全部拉出去离开西安，咁咪清零囉。所以咪睇到好多架巴士将几十万人清出西安囉。
喂，咁你将啲人清出西安，啲人安排去边度啫？
唉，去到郊区，随便搵啲农村烂屋俾你住喺里面，甚至有好多啊系住喺高速公路嗰啲隧道里面啊。你知嘅啦，西安嗰度咁冻，冻都冻死佢哋啦。
啊，呢句又真啦，正式系唔病死都冻死啊。
老实讲吧，佢理鬼得啲人点死啫，只要你唔喺西安死就得啦。
唉，你将嗰啲民众啊赶晒出去郊区，运咗佢入嗰啲高速公路嗰啲咁嘅隧道入边。西安一带啊，而家冬天咧就系零下嘅，非常之冻嘅。你话夜晚黑冇暖气咧，随时会冻僵人噶。
其实唔使赶啲人出去咁样冻啊，你西安里边个个都有间屋噶嘛，咁咪可以喺里边啊，叫啲人唔好出嚟咪得咯。咁样一样可以自我隔离咋嘛。你而家咁搞法简直就係谋杀喎。喂，我想问你哋呀，西安个政府拉走佢哋咁多人，系咪冚唪唥呢都系感染咗武汉肺炎嘅呢？
梗系唔系啦，因为佢嘅政策就系一人感染，成栋大厦啲人全部要拉走，仲有所有宠物当场杀死。
啊，我睇到视频呢就话西安剩返落嚟冇感染嗰啲人呢冇晒粮食喎。
嗱，我睇到一个视频啊，有个男仔呢就喊住咁讲，屋企一啲粮食都冇晒，佢老豆已经饿咗几日啦，正式系唔病死都饿死啦。
喂，西安好大㗎嘛，咁样啲人可以逃走㗎，点解要任人宰割啫，好似喺度等死咁。
嘿，话咁易咩，话咗军管就冚唪啲军人揸住啲枪指住晒，你唔听命令一行出嚟就射低你啦。
有冇咁夸张啊？
係真係咁㗎，咩叫做军管啊，戒严啦。当时啊，我话你听，个别人係有人逃出嚟，不过都逃唔出去㗎啦。有一个姓张嘅男仔，佢喺西安嗰度打工嘅，佢嘅老家呢係山西人。咁佢想逃返老家去可以生存啦。咁呢佢就从小区后院嗰度爬墙逃咗出去，连夜踩单车踩咗40公里，始终都係俾人捉咗返嚟。
哇，咁就惨啦。咁如果俾人捉咗返嚟，将佢摆埋去高速公路嗰个隧道嗰度，同感染嗰啲人捞埋一齐，咁就真係大祸啦。
仲有一个后生仔姓白嘅，佢就諗定走得快好世界，所以就喺封城之前连夜逃走，踩一架单车喺-5度嘅气温下踩咗8个钟头，总共係85公里，仲要踩亲嘅都係上斜坡嘅路，终于就返到佢自己嘅乡下循化县。点知好衰唔衰，俾当地公安捉住送返咗去西安。
哇，咁搞法真係插翼都难飞喎。
另外呢，就有个西安嘅人，佢就行咗8日8夜啊，翻过咗秦岭山脉，避过咗好多嗰啲咁嘅村庄嘅疫情检查站啊、岗哨啊咁，咁成功翻到佢自己嘅乡下灵闪县咯噃，咁啊即刻松啖气，唉，我都总算好运气翻到嚟乡下啦，逃过一劫啦啩。点知佢只脚都未企稳，就被啲村民发现咗。哇，西安嚟嘅噃，好可能系带菌者，咁啊即刻举报，然后又俾人捉住带走啦。
喂，不过而家西安啊天冷啊，如果天热咧，可以行水路嘅喎。咁譬如未过去隔篱村啊，有啲人未水好叻噶嘛，咁咪可以 OK 咯，因为陆路容易俾人发现啊嘛，系咪先？咁咪一于行水路咯。
阿尔文姐，你又真係天真嘅。话咁易咩，未水过隔离村，你估你屋企个泳池啊，大陆嗰啲岗哨啊，唔 唔同你讲笑㗎，你估你真係想象中咁易咩？
哈，真係有人行水路啊。嗱，响12月28日有一个姓李嘅人呢，就係hold住个太阳一出，嗰条渭河里面嗰啲冰呢就融化，佢就可以游水去对岸啦。咁点知游到个渭河嘅中间，即刻就俾人发现捉咗咯。
哇，融雪嘅时候游水係好危险㗎喎，啲水咁冻好容易抽筋㗎。西安嗰啲人横又死掂又死，几大都搏返铺啊。
哇，听见你哋咁样讲啊，成个西安都好似人间地狱咁啊，好恐怖啫。喂，我想问一下啦，咁整个西安唔系个个都有疫情㗎嘛，系咪先？咁譬如有啲人有心脏病啦，或者血压高啦，又或者有大肚婆要生仔啦，咁点算先？咁有冇人理呢？
大肚婆生仔真系冇人理，讲俾你听都唔信啊。
喂，唔系喎，大肚婆生仔唔系讲笑㗎喎，分分钟一尸两命㗎喎。
嗱，喺微博嗰度有一个西安嘅大肚婆求救，就喺早几日12月29号啦。佢话自己已经怀孕9个月啦，随时个 BB 仔会出世嘅。佢要去医院做产检，但系街委会唔批准。佢哋话佢哋负唔起呢个责任啊。咁呢个孕妇话，既然你唔准我喺呢度产检，咁我返到我老家洛阳去得唔得呢？又唔得。
喂，咁后嚟点啊？生仔冇得等㗎喎。
理得你咁多啊，有关部门就讲，抗疫处在关键阶段，任何人不得私自离开。
我话你哋嗰啲大肚婆真係太紧张啊，唔俾你去医院生仔嘅话，你咪喺屋企生啦，係咪？我哋阿公阿婆嗰陣时候咪一样自己喺屋企生，边度使去医院嘅啫。
哈 ,Sam 真係唔闹你都唔得㗎，睇戏都睇到啦。以前嗰啲人生仔啊，都有个接生婆去帮佢哋生仔㗎，唔系自己生㗎。你个真系生粒疮啊，你傻嘅，所以话你。喂，其实西安咁大啊，肯定唔止一两个大肚婆㗎嘛。咁而家大陆政府呢就呼吁啲人生两个三个㗎嘛。肯定里面有好多大肚婆添嘅。咁嗰啲人真系点算啊，唔系讲笑㗎喎。
阿尔文姐你讲得啱啦。西安1300万人口，根据人口比例啊，大肚婆肯定超过上万啊。
如果个政府真系唔俾啲大肚婆去医院生仔呢，个后果呢就真系不堪设想啊。
而家问题上唔知系西安个环境咁恶劣喎。加上个疫情啊已经波及到浙江宁波、河南贵州，哇，好多地方都已经开始有确诊啊。
嗱，老实同你哋讲啊，习大大嘅政策就系、是、一旦有确诊就一定要清零，要清零一定就要封城。
唐人街粤语奇谈，西安民众向水陆两路逃生，希望能有一线生机。是由欧尔文、李正、浩然、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财经观察站。
风向改变，中共官媒叫出慎防人民币贬值风险，股价跌跌不休，房多多受到纳斯达克退市警告。中国三大房企去年销售均唔达标，恒大躺平。佳兆业月底如果唔能够推出兑付方案，将被没收资产。全球粮食去年涨价近三成，创下10年新高。苹果 CEO 库克2021年薪酬曝光，堪称地表最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官媒这个礼拜刊出文章， 指出人民币将在2022年面临多重变化带来的贬值风险。消息引发业界关注，有分析指出，这个做法是一次对人民币汇率的公开预警，以换取行业重视。中共央行旗下媒体《金融时报》在评论文章指出，在今年人民币将面临四重变化带来的贬值风险，与外贸相关的企业，特别是与进口相关的产业需要建立心理准备。文中指出，本币与外币的利率差缩小，经济增长变化，对外贸易差额缩小和资产价格风险的四个因素，都造成人民币贬值的风险。文中指出，如果美联储三月份升息，这样美联储全年升息四次的可能性将会增加，这个会进一步推动跨境资本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流出，增加人民币贬值压力。资深财经评论人士杰森博士对希望之声说，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面，人民币的汇率有明显上涨，是因为疫情期间中国的制造业不断对外输出，特别是对美国，但是中共亦看到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不管是海外的需求出现下降，还是中国国内疫情的令防疫的政策导致行业生产受阻的因素，此外再加上其他国家的制造业有所恢复等因素，中国目前的出口优势都会降低。中国货币近期对美元汇率升高，主要是因为贸易顺差造成的，一旦出口减弱，人民币承受的贬值压力就会非常大。在1月7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1:6.38，处于近期较低位。杰森评论说，整体来讲，中共的做法是提前为国内企业打预防针，对涉及美元定价外贸交易的企业，可能会因为汇率的走势有一些误算的问题，这个应该算是一个预警。1月7日，在美国上市的中企房多多证实，企业在1月4日收到了纳斯达克的通知函，要求企业需要在规定期限内达到股价最低价格要求，否则会被要求从纳斯达克指数退市。在这个之前，房多多连续30个交易日股价低于1美元。财新网的报道指出，房多多的主要业务是线上地产中介，在2019年以13美金的发行价在纳斯达克上市，当时自称为中国互联网产业软件服务的第一股。但是在最近半年的时间里面，房多多的市值一直在1美元左右波动。在去年11月中旬，房多多发布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出企业净亏损达到3.55亿元，还比增加超过155%，引发市场进一步的抛售。在1月7日，房多多的盘中市值仅为37美分。对于收到纳斯达克退市警告的消息，房多多回应说，股价持续低迷源自于其业务受到的巨大影响和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根据企业财报，在房多多平台上完成的房产交易显著减少，第三季度的成交数量还比下跌 44.2%。 考虑到疫情的影响，这家企业进一步调低了2021年第四季度营收的预期。就房多多面临退市的消息，杰森博士对希望之声评论说，在近一段时间里面，不少中概股的市值凄惨无比，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全年暴涨，但是中概股还是跌得很惨，这个也是因为政治监管因素加剧所致。行业越来越认识清楚中共政策带来的压力，很可能一个政策就导致企业损失了90%+的市值。另一方面，美国还有要求中概股审计的政策，不合格的企业将在未来2到3年面临退市，亦增加了不确定性。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表现特别差的企业，好像房多多这样的企业，受到中国房地产整体走弱的影响，历史上的泡沫因素都展现出来了，这个导致它成为了大环境下很差的情况案例，亦是中概股整体走弱表现的一部分。行业数据显示，中国大型地产公司在2021年经历严峻考验，约80%的企业未能够完成年度销售目标。 而目前排名在前三名的地产企业碧桂园、万科和融创中国都未能够实现年终目标，出现债务违约问题的恒大公司更是直接躺平，业绩完成率垫底。根据中指研究院的统计调查，在公布了2021年销售目标的32家中国地产企业中，仅有6家完成了目标。在排名最后的6家公司中，恒大离完成目标最远，业绩目标完成度为 59.1%， 接近腰斩，公司的行业排名亦从第一跌到第五。首创职业排名倒数第二，年度业绩完成率为 68.3%。 此外，地产巨头万科、金科集团、花样年和当代置业亦位于完成度排名靠后的6家公司行列。万科目前排名在中国地产公司的第二位。在2021年年度，公司销售额同比减少了 10.85%， 年度目标完成率仅为 78.5%。 排名第一的碧桂园公司的年度设定目标完成率为 88.9%， 融创中国排名第三的目标完成度为 93.4%。 益翰智库指出，政府的限跌令等调控政策仍在出台，地产龙头企业爆累，民企债务违约频发和房地产税试点的预期都导致消费者心态发生重大转变，担心地产公司无法交付房屋，市场的观望情绪正在蔓延。中指研究院预计，在2022年北京政府对地产市场的调控基调不变，企业资金回笼压力不会减少，再加上今年的偿债高峰期到来，企业将继续承压，行业收购并购会出现增加趋势。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评论说，在2021年中国土地成交面积已经比往年减少，预计地产市场将进入滞胀期。在1月7日，业界传出消息指出，深圳地方政府已经被地产公司佳兆业下达强制指令，要求企业补足理财产品亏损，否则将被没收资产。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佳兆业的集团主席郭英成已经同意了深圳市政府的要求，将在这个月内提出方案，以帮助补足旗下理财产品的拖欠支付款项。如果佳兆业不能够满足要求，可能会在月底被深圳政府没收资产，并逐步接管公司。在去年12月，佳兆业公司和恒大一同遭到评级机构调低信用等级，目前处于违约级别。有行业消息人士指出，现在佳兆业正在积极和海外的债券持有者进行沟通，以寄望在外资提供新的贷款，用在对付到期的理财产品。消息人士还透露，在中共政府的压力之下，郭英成甚至曾经表示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受全球大环境影响，去年国际粮食价格上涨接近 30%， 创下过去10年以来的新高。该组织发布的全球粮食价格指数在2021年攀升到 125.7 点，处于2021年以来的最高点。在去年全球粮食价格上涨 28%， 这个反映了去年粮食需求旺盛的局面。在去年12月，国际粮食价格的上涨趋势还比略微放缓，但是此前已经连续上涨4个月。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由于欧洲和澳洲的牛奶产量下降，在去年12月乳制品价格维持涨幅，除此之外其他种类的粮食价格有所回落，植物油和糖的价格回落明显。另一方面，通胀问题也在推动粮食涨价。报告指出，依赖粮食进口国家的贫困人口生计将面临威胁。负责领导粮农组织短期展望团队的经济学家阿巴西安预计，受到市场行情影响，在2022年粮食产量将会有所增加，但是从业者面临高成本和疫情等不稳定因素的威胁，这个比他觉得市场环境难以在今年恢复稳定状态。 美国科技公司苹果这个礼拜市值一举跃升到$30,000,000,000，成为全球首家$30,000,000,000俱乐部成员。而家苹果公司的规模已经相当于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英国的 GDP 体量。而苹果的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的年薪也在近期受到行业关注。这样库克的薪酬到底是几多呢？根据苹果公司公开的数据，库克在2021年攞到的薪水接近$10,000,000，合人民币约为$6.3亿，价值差不多等于10万部 iPhone 13。库克在2021年还拿到500多万股苹果公司股票作为股权奖励，价值达到$7.54亿。由于这些股票是早几年就开始提供的，所以金额并未算入去年的总薪酬表。大陆媒体每日经济新闻评论说，作为苹果的 CEO， 库克的薪酬规模亦堪称地表最强。在乔布斯过世后，库克已经连续10年担任苹果 CEO。 在库克接手苹果公司时，这家企业的市值是$3,490亿，现在已经突破$30,000,000,000。而仅在过去1年4个月的时间里面，苹果公司的市值增加了$10,000,000。硅谷分析师蒂姆·巴格林认为，苹果后续的新产品研发进展将是这家企业增加市场份额和市值的下一个关键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再见。
下面请听越南新闻。
习近平落马，爆炒佟丽娅丑闻，法改委同纪检在《人民日报》上互斗。美日签驻军经费分摊新协议，日本拉拢友邦抗共，先美澳后英法。32名高官议员违规参加人大生日宴，港府被军双鞭，哈国独裁政府获俄中撑腰，授权部队军警反水。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8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7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再发整版闪述，但由于中共法改委政策研究室作者吹捧得太投入、太忘情，结果被头一日中共纪检文章打脸。中共20大今年即将召开，近日习近平在中共全国政协新年策划会上强调，着力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自5日开始，《人民日报》在理论版连续3日，每日一个主题对习近平这3句话进行整版阐述。在经过了一番政治正确的吹捧后，文章在第二部分中亦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3重压力，产业链供应链仍有一些倒点卡点，下游中小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困难，一些重点领域的风险隐患亦不容忽视。但法改委政研室在这一部分和中共纪检方面6日发表的文章在内容中出现明显冲突。法改委政研室在文中鼓吹广大党员干部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的意识进一步增强，顽强拼搏、奋发向上的斗志进一步昂扬。中共纪检方面刚刚在《人民日报》撰文承认，当前有些党员干部不尊重客观规律、不作为、乱作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等，而且认为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就会污染政治环境，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并强调要严肃查处7个有之问题，严肃查处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两面派、两面人、拜码头搭天线搞结党营私的小山头、小团伙。吃瓜网友说，土匪窝里斗，精彩。近期围绕中共20大和习近平连任，中共内斗进入更加激烈和白热化的程度，但迄今为止，习近平一直 未能够完全掌控中共宣传机器。从2002年中共十六大至今，主管宣传机器的三任中共政治局常委都是江泽民、曾庆红的亲信。近日有关习近平亲信、中宣部副部长陈海雄取明星佟丽娅的丑闻被炒得沸沸扬扬。前中共政法委书记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分析，很可能是江曾倒习的一部分。外界一度盛传习近平可能走步曾庆红，但十九大前夕习选拔与曾妥协，这种擒贼不擒王的后果是习一直被处在骂习、反习、倒习、政变的风险中。美国及日本两国外长与防长6号举行2+2会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为深化两国防务合作，美日正签署一项新的5年协议，共同分摊约50,000美军的驻日经费。现行协议在去年3月已到期，但因适逢美国政权交替而延长了一年，而新协议相当于每年日方需摊付18亿美元，有大约5%增幅。资深媒体人方伟认为，美国在日本的驻军费用，川普时代将它提高了20%，因为川普觉得日本就应该出这个钱，所以拜登亦都延续了这个政策继续往前。川普的最后一年，川普说要将日本出的钱要提高4倍，背后的逻辑就是说，日本你要给所有的钱，你还要给我们有所补偿，我们的军人在第一线冒这样的风险。拜登当然就放弃了。基本上这个是两届政府的不同，川普很精明在生意上，拜登就说哎呀算了算了就这样了。所以目前的每10元在日本的军费，日本是出6元，这个是目前的状况。当然都能够体现出两国这样一个联合防卫的对抗中共的这样一个态势是没有变的，是处于一个加强的状态中。布林肯表示，北京的挑衅行为使台海以及东海和南海的紧张局势不断升温，而北韩的飞弹计划是持续存在的威胁。北韩官媒较早时报道，这个礼拜北韩发射一枚极音速飞弹，而且成功命中目标。防长奥斯汀同样关切北韩核武野心及中共的侵略行径，他说这场会谈有助为美日安全联盟的未来制定一套框架，包括不断发展的任务，以反映日本能力成长，能为区域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此外，共同社7号指出，日本近年在防卫事务上除了与美国步调更趋一致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6号与澳洲总理莫里森签署日澳相互准入协定 RAA， 促进两国在彼此领土进行训练和军演，便于安全合作。日本政府下一步计划是与英法两国展开合作谈判。时评人蓝述认为，日本的东面有北韩和南韩，南面有台湾，所以日本在抵制整个中共在亚太地区的扩张态势上，它是一个重中之重的环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它已经经过了3到4代人的民族进程，它是一个完全成熟的民族国家，同时它又是世界上第三大的经济实体，它有足够的力量为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做出更多的贡献。所以随着中共在全球这一种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的不断增强，可以提得出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鼓励日本将它的国防力量从单纯的以智慧为目的的逐渐转型，成为一支对区域稳定和世界和平更有积极作用的一支军事力量。港区人大代表的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慧文，在港府因 Omicron 变种病毒已进入社区而呼吁公众减少大型聚会之际，举行超过100人的生日派对，竟然有至少13名高官和19名立法会议员出席。但特首林郑只是对其中一名局长表示不满，以尚在调查带过，事件引发公众哗然。截至7号，已有3名官员和4名立法会议员因属密切接触者而需要隔离21日，包括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入境处长欧家宏、发展局政治助理冯英伦。 这个生日派对在礼拜一晚举行，网上图片所见，洪慧文和宾客都没有戴口罩，违反口罩令。6号出席生日宴的一名女子被确诊，先扯出白人聚会。曾经训斥国泰航空公司高层需严肃处理违规员工的林郑，6号对这件事只是表示十分失望，尤其是徐英伟，因为他全晚都留在宴会里面，称会有适当行动，但未谈及如何惩处，至今仲未有官员受罚，触发市民怒火。市面广传只许高官赴宴，不许百姓堂食的讲法，市民陈先生因有食客在他的店内进餐时没有按例使用安心出行软件，被当局罚停业14日，市民动辄被罚，但高官特许横行，而林郑纵容高官，只愤怒地说了一句就了事。7号大部分香港主流报章的社评都批评出席宴会的官员，但并没有具体建议，只有明报在标题以点名建议徐英伟拖抗疫后腿，失当行为需即下台，指出徐英伟表现令人怀疑他的判断力，应该自行辞职，体现问责原则，特首亦必须彻查其他出席官员并交代处理方法。不过建制派人士都称这些官员已经道歉，不用落台，但民主党医疗政策发言人袁海文认为港府应该严惩徐英伟，他应落台，这些高官的行为就好像向防疫政策的官员刮了一巴。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7号表示，他已经授权安全部队在暴力镇压反政府抗议活动时无预警开火。哈萨克内政部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6名武装罪犯和18名安全官员在动乱中丧生。托卡耶夫说，俄罗斯派遣的维和部队已经抵达，将暂时驻扎在哈萨克。习近平表示，中国与哈萨克是兄弟邻邦和永久战略伙伴，愿意提供必要支持，反对颜色革命。但网友说，社会好黑暗，老百姓才会上街。一个看似稳定的哈萨克斯坦只是几日就风云突变，反抗者成立了哈萨克斯坦解放阵线，发布了视频要同独裁政府和外来侵略者作战。一个稳定割韭菜的社会不是真正稳定的社会。还有网友说，境外势力独裁者普京和习近平干涉哈萨克斯坦内政以后，更多哈国军人站在人民这一边，一起抵抗外敌侵略。之前有部分哈萨克警察和军人加入到人民这边。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剩下一个月时间，美国各人权组织前往 NBC 各地办公室递交抗议信，呼吁该公司不要转播北京冬奥会。在经历了前一日的大雪后，参加华府 NBC 办公室门前抗议活动的人权人士冒着摄氏零度的低温，拿着我不会看的标语，高喊 NBC 支持人权等口号。参加抗议的我们是香港人总监许永廷表示，签署抗议信有超过200个人权组织，包括香港、西藏、新疆维吾尔人在内的多个组织，希望透过递交抗议信能够使 NBC 重新思考是否转播北京冬奥会。因为北京政权是进行种族灭绝的政权，即使 NBC 仍然决定转播，亦希望他们能够在过程中关注中国人权问题。港人组织 DC4HK 成员敖卓谦表示， NBC 与奥委会签了多年的奥运会转播合约，我们希望 NBC 至少承认中国存在恶劣的人权状况，但 NBC 并没有派代表出来接受我们的抗议信。声援维吾尔人运动执行长阿巴斯表示，中国正在进行各种利用维吾尔人进行强迫劳动，希望 NBC 不要成为种族灭绝的帮凶。现场消息指，保安代为收了请愿信转送到办公室。另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近来港人团体在旧金山、伯克利、圣何塞、洛杉矶、Denver 等五个城市举行了名为光复高速公路的行动。活动参加者将写有英文不要北京种族灭绝冬奥会 No Beijing Genocide Winter Olympic 终结中共、NCCP 等字样的大型横幅，以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香港独立旗悬挂在高速公路人行天桥围栏的地方，通过展示这些横幅和旗帜的方式，表达抵制北京冬奥的理念。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刘斌，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